李文亮再次成为网上热搜，百万留言批评政府试图通过庆功来掩盖真相。另外，英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喊停新冠疫苗实验，为疫苗竞赛拉响了安全警钟。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武汉新冠疫情的吹哨人李文亮的微博再次被热搜，百万网友留言批评政府试图通过庆功来掩盖真相。在中共举办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表彰大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给钟南山、张国礼等人颁奖，只字不提李文亮，还在近万字的讲话中30多次提到斗争，说要不断夺取具有新历史特点的斗争胜利。那习近平的表彰名单发出了什么信号？他的斗争矛头指向哪里？中共在全球仍然疫情肆虐的时候举办庆功会，有什么弦外之音？今天我们邀请独立时评人恒河先生来分析和点评。恒河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这一次中共的表彰大会给钟南山颁发了共和国勋章，并且授予中医药专家张伯礼、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院长张定宇，还有武汉P4病毒研究所的负责人陈威国家荣誉的称号。那表彰这些人有什么样的用意？
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啊，在抗疫情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有两个标准的，一个是官方的标准，一个是民间的标准。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两个标准它的叙事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表彰的毫无疑问是符合官方叙事的这个对象。这里呢可以看到哈，就是说他表彰的这些，你比如说最早官方公布这个人传人信息的，这是官方叫他公布的。那么在官方的叙事里面呢，这几个人都在不同的阶段起到关键的作用。你比如说这个钟南山，那么他就起到了一开始就是官方后来不是一直就说嘛，当发现人传人以后就公布了，那就是他公布的。那比如说还有在抗疫情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疫苗，那么疫苗的开发就和陈威有关。还有呢就是中药，因为中药呢是中国这次抗疫情的最特殊的一点，至于有没有用现在先不管它，但是呢他们确实把这个一直作为到现在为止都在新疆叫大家都用，而且是必须用的，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说这是官方叙事的一个典型代表。那么实际上我们要看到呢是还有一些哈，就看你没提到的一些也表彰了的人物，你看用意是什么。其中有一个呢是无锡这个第二医院的这个副院长陈静瑜。那么陈静瑜他干了什么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4例这个肺移植。那做了4例肺移植，这里就很成问题了，就是这个他并没有直接参加抗疫情，实际上是做的是他常规做的肺移植，要把他拿出来表彰。那么这里头当然有很多疑点，有很多人也指出来了，就他做的4例，其中有两例呢是公布了细节的，这两例都是在1天到2天之内就找到了供体，这是非常罕见的，这是被表彰的人物。那我们回头再看一下哪些没有被表彰的，就看到民间叙事有什么不一样。该表彰的在国内国外大家公认对这次疫情是有帮助的，是指标性的事件，这些人都没有得到表彰。李文亮没有得到表彰，那么这就是一个官方和民间的争论的地方，就是什么时候官方开始公布疫情的。如果说大家认了李文亮，那官方就在隐瞒疫情，所以这就绝对不能表彰的。实际上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当然出名比较晚一点了，就是发哨人，不是吹哨人，就是武汉中心医院的那个急诊室主任艾芬，他也是应该表彰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从国际上看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一个教授，叫张永正。他是第一个在官方没有批准的情况下把这个病毒的这个基因序列公布出来的，而且第二天他的实验室就被关闭了， 后来在官方的叙事过程当中，为了证明中共没有隐瞒病情疫情，居然把他推出来，没有推他，就说是中共官方早早的就已经公布了，这个是被惩罚的人。如果真的是官方公布的，是官方的成就的话，那么这个人毫无疑问也应该被表彰的，没有被表彰。
嗯，
那么还有一批，当然很多我不具体讲了哈，还有一批人们最关注的，就是公民记者，包括陈秋实啊、方斌啊，还有张展。张展到现在居然是还在绝食当中，在被关押、被绝食当中。而这几个公民记者，这全世界都公认，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公认他们对披露这个疫情真相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他们对全球的抗疫情起到了作用。就这些人都没有表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他的表彰，实际上就是为了强调官方的叙事。
嗯，所以说这是一个风向标，就是说官方还是在继续的否认他的责任。而且就是说是习近平要继续压制言论自由的一个风向标，可以这样看吗？
对，继续压制言论自由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是加强，这那个是不让民间发出声音来，另外一方面呢谁来不让民间发声，这个表彰名单里面也可以看出来的。表彰名单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啊是医生，这个没什么说的，医生第一线抗疫，这个是应该被表彰的。另外还有一批是什么？是政法系统的，包括警察、基层的警察和基层的官员，这些是起维稳作用的。从这批表彰名单来看，也可以表明，就是在这个疫情的叙事方面，中共还会加强封杀民间的声音，加强镇压。
嗯。那习近平在这次谈话当中多次强调中共领导和制度的优势是中国这次抗疫胜利的关键。比如他说，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还有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越性等等。那中共善于把灾难说成是好人好事，您怎么看他这番喊话？
这个在中共它是实际上是有传统的，也不是今天开始，这只是说重复了以前的这个模式。因为其以前有一个说法叫做多难兴邦，多难兴邦其实这种指的不管是人祸还是天灾，对于老百姓来说的话其实都不会兴的，都是老百姓倒霉。那兴邦是谁兴的什么呢？多难兴党，这个其实是中共一贯的，就是说对于重大的自然灾害和人祸，他很善于把它变成一件好事。什么好事呢？就是说他不说这个灾难是怎么造成的，但他会说灾难的结束是由于中共造成的，是由于中共的努力才使这个灾难结束的。所以他就把这个灾难呢从坏事变成了对他来说是好事，但是这些好事对中国民众来说绝对不是好事。因为这个疫情跟以前那个其他的灾难一样的，他真正的受害者实际上是既没有得到直接最需要的帮助，也没有事后得到相应的补偿。那么得到好处的呢是中共宣布。那这一次呢实际上总结下来的话，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最可以说相对比较得意的哈，还是中共本身。就在国内，但是在国外现在没有人信他这一套了。但我相信这么大规模的这个表彰呢，重点还是针对国内的。
嗯，那有观察人士说，这次的表彰大会是为了巩固习近平的个人地位，是为二十大在做准备。那您觉得这次抗疫当中习近平的决策和手段有没有影响他的一尊地位？
从决策来看的话呢，你要从不同角度看，从这个全世界现在追究责任，特别是美国、澳洲，从这个国内其实也有很多不满的意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当然习近平的决策是肯定是从一开始就错了，导致了今天这么严重的后果。但是呢，对于中共党内来说的话，其实并不一定会认为这种做法是错了的，就是。就中共这个系统来说的话，因为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 维护他的权利。那么当他采用极端手段，就是比如说封城封省这种极端手段，是属于休克型的，就是对社会的休克性的治疗来对付病毒这种做法的话，也许是中共认为最合适的。所以中共的观点和国际社会的观点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说的话，对于他的地位是不是稳固，就从这个把坏事变好是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中共的领导人他是需要危机的，就是在任何危机的情况下，这个制度啊，他跟这个西方不一样。西方国家当发现重这么重大的灾难，而且一定会追责，尽管不一定追责是对的，就是追下去可能这个领导人是没有责任的，但是往往领导人要就是引咎辞职，如果真的造成重大的灾难的话，或者是民间他可以下次把他选下去，如果真的认为他是负主要责任的话把他选下去。但是在中国没有这个事情，中共他不会因为你某一个决策错误就很快的把这个人换掉，他不会的。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换掉以后呢，就让民间有了一个追责的信心，就是说下次有犯了错误的我还可以去追责，他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对于他来说这比其他的更重要，这是一个追责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没有这个纠错机制，所以一定要这个领导人的罪行这个错误犯到了全局性的重大灾难的时候，这才有可能把他替换掉。实际上也没有替换掉，就当年毛泽东下台就是死的时候，在毛泽东死之前，民间其实有非常大的担心，担心的不是说毛泽东不死然后那个事情就很糟糕，他是担心毛泽东死了以后谁来收拾这个局面，民间相当普遍。实际上呢，毛泽东不死这个糟糕的局面正是毛泽东造成的。所以在中国还有一个呢，就是没有人再能收拾这个局面了，只能让他收拾，这也是现在中国的情况。所以我不认为会对他的这个位置有很大的动摇。当然如果说党内不满情绪的话，更多的是在高层的权力斗争上，是在他们的利益受损的情况下，是在比如说香港事件或者是跟美国贸易战造成了高层的利益集团利益受损而引发的，不会是由于疫情追责引发。
那现在就是在这次讲话当中，习近平多次，大概有30多次提到了斗争，他说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不断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新胜利。那他的斗争对象是谁？
我觉得最主要的斗争对象，一个现在是美国，这个已经很明显了。再一个呢，可能是中国的民众，就中国的民众开始对中共统治不满，对于现在的所有处理方法不满，那么他要展开斗争。当然党内呢，如果说对习近平进行挑战的这种力量，他也要进行斗争。所以说这个斗争呢，是一个普遍的说法，我都不认为有除了这个美国和中国的民众以外，他有特定的目标。只是说中共当危机的时候呢，他就会记起这个斗争的这种方式，就包括阶级斗争，其实是阶级斗争的另外一种表达形式而已。
感谢独立时评人恒河先生为我们做的分析。那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厂所研发的疫苗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被三期临床试验被喊停，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